请千圣之国，众一言之信。欢迎您继续收听《霸王的春秋》第三卷《问鼎天下，楚庄王》，作者吴闲云，播讲辽炮。第175章，登基王位竟然遭到绑架劫持的君主。公元前614年，南方的楚穆王在他的巅峰时期突发脑溢血死掉了，他苦心经营了11年的霸业也随之而陨灭。接班继位的是楚穆王的儿子楚庄王。楚庄王名叫熊吕，也是一位少年君王，年龄才十几岁，应该还不到20。年轻的楚庄王登基的时候，也面临着和北方的晋灵公一样的困境，懵懵懂懂，什么也不知道。满朝的文武都是他爷爷辈、父亲辈时期留下的大批有功之臣。当时楚国的权臣大概有这么些人：一、潘崇。潘崇是他父亲楚穆王的老师，曾经为楚穆王出谋划策，逼死他爷爷楚成王，顺利夺取了王位，从而成为第一大功臣。此人经验丰富，阴险狡诈，行事不露声色。楚穆王封他为太师，担任王宫的保卫工作，并且还将自己原先住的太子宫赏赐给了他。潘崇家族在楚国很有权势。二、程家。程家是以前兵败自杀的程德臣的小儿子。楚穆王篡位夺权成功以后，就为程德臣平了反，提拔程德臣的大儿子程大新担任楚国的令尹。程大新去世之后，弟弟程家就当上了令尹。程家担任令尹期间不到一年，就立下了许多功劳。安徽江淮一带的群书叛乱反楚，程家率军镇压，俘虏了几个国君。什么叫群书呢？是指有书、书兄、书禄、书鸠、书龙、书豹、书公等部落小国。所以这程氏家族在楚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三、斗班。斗班是若敖氏斗谷于图的儿子。斗谷于图在楚国财政最困难的时候散尽家财，出任楚国令尹一职。他辅佐了楚成王将近30年的时间，一直干到楚成王彻底打败宋襄公为止。斗班作为老令尹之子，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世袭贵族，他是若敖家族中的首脑。其实程氏家族就是从若敖氏里分出来的一支，程德臣是斗谷于图的亲弟弟。四、斗月娇。斗月娇字子月，他是斗班的堂弟，若敖氏的重量级人物。其人武艺高强，心狠手辣，剑术天下无双。他很小的时候第一次上战场，打的就是著名的城濮之战。他跟主帅程德臣跑腿，成为了程德臣的心腹。后来楚穆王篡位时，他又帮助穆王追杀了想争位的王子侄。他是年龄最小，资历却很老的元老级人物，所以他野心勃勃，极其危险。五、王子谢。王子谢是王氏的人，应该是楚成王的一个儿子，一个不能继承王位的儿子。他希望他哥楚穆王能让他来当楚国的令尹。这个位置他谋了很久而不得，最后被安排去当了太子的老师，也就是楚庄王的老师。所以王子谢一肚子窝火，对王氏极为不满，成了一个愤青。六、斗克。斗克字子仪，若敖氏的后裔， 他是楚国的大司马，管理着车马等军用物资，但却没有什么骄人的战绩。以前的时候，斗克曾经被秦国人抓去，当了8年的俘虏。萧山之战，秦国被晋国偷袭了，秦穆公想结好楚国对付晋国，就把他给放了。他回来之后，认为自己有功，却不被重用，也对王室大为不满，成了一个愤老。以上这些不同派别的权臣，基本上都是楚庄王叔伯辈的人物，三朝元老了。他们也和晋国的那般权臣一样，没把新上台的楚庄王这个少年放在眼里。这一年，随着楚穆王的去世，江淮一带的群书又开始闹腾起来，不听楚国的话了。令尹成家和太师潘崇这两位老大亲自出马，带着军队跑过去平定叛乱。待在郢都守门的斗克一看机会来了，于是他就伙同和他一样不满的王子谢发动了政变，胡乱给程潘二人安了个什么罪名，把他们两家的财产给瓜分了。程潘二人见老家被人抄了，一着急也顾不了在外平乱了，带着大军匆匆忙忙往回赶。这样，斗克王子谢一派、程家潘崇一派在国都郢中火拼了起来，双方打的是异常激烈，史称斗克之乱。斗克实力不济，一落入下风他就慌了，与王子谢商量之后，二人把年轻的楚庄王给绑架了，当作筹码挟持出宫，向商密一带仓皇逃窜而去。商密也就是现在的河南西川一带。程潘二人攻进郢都之后，才发现新上任的大王已经不见了，自此楚国无君已经失控，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。
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再见，晚安。